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好，我们从上一周续讲，罗斯法师翻译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相当于《大般若经》的第二会啊。那么这一次我做了一些补充，就是我们上一次其实墨雪也提过的啊，我们就以加强大师的科判为主，用现观庄严论的纲目呢，以及论本文的一些注释啊，来补充或者来抉择经的一些文义的脉络跟修行的次第。那么其实我经过几次对位的批读啊，发现这个加强大师的科判的名称啊，位置大致都不错的，但是就是名称呢，只要稍微把它做一些翻译啊，就是对到《现观庄严论》弥勒菩萨颂现在中文翻译译本的文字啊，那么依着到此地区诗社大概都不差啊，所以我们这两次呢，墨学就设定在把这些对读的大纲啊，文字项的部分呢，跟各位学长来做一些报告跟说明。那么我们大约从下一次呢，就可以开始入文啊，学习资粮正行啊。墨学用红笔圈起来这个部分，大概是我们广称品开始的这个部位。那上礼拜墨学也曾经邀请过有学长有没有意愿来把前面呢，就是这个前八个，上回我们讲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并没有用这一次的这种方式去抉择。虽然墨学在讲的时候，有提到，可是因为没有特别的强调跟这个板书啊，或许各位学长，或许有缺漏吧，那么可能还是需要把它变成这个文字的说明。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因为墨学大概就是只是读，但是要把它精准的对读啊，还是需要一些学长的帮忙。那么，如果要变成文字呈现出来，也可能需要有一点电脑的功夫来呈现。那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一为止啊，大概就是三个学长跟我提过有这个意愿啊。那么等一下下课有这个意愿的学长，还是可以跟我再提。那么工作也不是那么繁杂哈，也不是叫你们去读很多东西，就是再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以这个为主啊，那么把它顺读过一遍啊，那么也不是仔细的去解释啊，解释我们大概就不花时间了，大概就是读过，然后呢，大概大家经过一点小的讨论，把它定位啊，就是说对这一科应该对待什么地方？那这个东西其实妙老的那个善本呐，已经定位了啊。那我们所要做的定位就是把现观庄严论的科对进去。那因为段文的点大概都不会有差异啊，只是名称对位啊，对位对照的问题而已，所以应当也不花太多时间。那么我看到前几天有了布告了，智宗法师回来了，所以从明天有课，他也会用到大概下礼拜五的时间吧，所以我们大概还有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去筹备一些资粮。那顺便我也把前文这段大课的部分呢，可能下次还要用一点点时间啊来讲这个部分啊，七八九十啊，尤其是七八九的这个部分，来跟各位再仔细说明，因为今天白板写不下，二一方面大概我们时间也有限。我们能够把它解释到第六就不错了啊。那这个是把现观补充进来的一个工作。好，那上礼拜我们大概呢，从加强大师妙老的这个科判呢，把它读到劝学品第五了啊。所以我们回头过来啊，再做第二个层次的整理。所以请各位还是把这个科判打开。打开，我们今天从第二页开始。对，我们上次从第一页呢，我们上次从第一页去做 这个三字啊，四种加刑跟这个一种法身，对不对？啊，把这个弥勒菩萨在《现观状论》对这部经啊的八大科啊，做了一个第一页对位的说明了。那么我们这次呢，就从第二页呢，用第二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呢，我们也不谈太多，就谈一切种子啊，就谈一切种子。那么一切种子，我上礼拜在白板的这个地方呢，大概写了只有两颗，大概就是发心跟教授。所以今天白板上呢，主要也是把发心跟教授现观注释本的文科啊，写上去，因为你们经上没有，那我们待会再读经的内容啊，把它对位的内容呢，跟各位再做报告啊，各位把它标记上去，那么自己愿意深入去学习道次第、般若道次第的，再去用功。好，那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一切种子，这个呢发心以下哈，现在白板两边白板所写的这十个，从发心到出生正行，都是归在上个礼拜所讲的一切种子啊，一切种子那第一章第一大章的下头啊，第一章的下头。那我们今天就从一切种子下头的这十颗呢，从发心位呢，再跟各位来对位一次。所以各位呢，一边打开科判第二页，一边打开我们般若经啊目录的第一页。其实有科判也可以啦，有科判也可以啊，你们就写在科判，因为科判旁边就会有夸胡写什么续品第一后半啊，风波品第二，你把它标在那里也可以啊。所以基本上用科判就 OK 了，好了吧齁。好，那我们先我先报告一下，你们就先把它标记上去齁。那么一切种子的这十个第二层哈，这十颗呢，第一颗的发心啊，各位看到那个科判的第二页啊，在心一广赞劝学，有没有？广赞劝学包括两品，一个就是续品，一个就是风波品啊，续品跟风波品。那么心二呢，正说般若。正说般若底下呢，人一、魁一、子一、丑一，丑一底下，各位有没有看到正是般若形象，有没有？那个地方呢，还在风波品的后面。我们等一下会看那个经，知道那个页码的所在。所以各位呢，就在广赞劝学，最重要就是那个劝学两个字。劝学那个学其实是学发心啊，所以各位呢，就不妨把发心这两个字呢，就写在这一颗，这一颗呢。如果我们用现观来对读的话呢，可能写成发心会比较好啊，比广赞劝学会好。因为如果你用劝学的话，跟后面的那个劝学啊，跟骗学劝学那段文就可能会前后颠倒。一切的修法还是从发心开始，可是发心不是只是在那边空想而已啊，是有具体的行动的啊，是有具体的行动的。那我们上礼拜讲了一大堆呢，大概都在发心跟教授的范围，尤其是在发心的范围。那发心呢，又包括我们现在左列白板这边所列的22颗。那么如果按照嘉祥大师的意见的话呢，他把它编成自利、利他啊，还有二利圆满。那么如果我们用这个觉的意思呢，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啊。各位，我建议是用这三个会比较好。那么各位在广赞劝学底下第三层啊，第四层有没有看子一？加上大师说片约自立来说明，对不对？那你呢，你们就可以写自觉，就是开发你的自信觉啊，你自己的觉性。那么你自信觉性有受用了之后呢，子二这一颗就是以利他来说明啊，以利他来说明。那么利他呢，就是要觉他，因为我们说利他，现在我们大家都以这个来说菩萨道，那么于是呢，我们就把这个利他小化哈，很浅化的把它变成好像是做一些事项上帮助别人的事，当然这也包括在内。不过最重要利他的关键是以这个为摄受众生的方便，这是包括在四摄法当中。而正行应当是教化，教化是什么？就是教导啊这个众生呢，启发他的自信觉。所以我们自己怎么样开发自己的觉性智慧，也要用同样的方法开显这个每一个众生，我们所帮忙摄化众生他的自信的觉啊，自信的觉性。那么当你能够把这两种教化的功德呢，生出不相爱了， 不相爱的圆满行之后呢，就是第三个约得佛果。那么佛果呢，就是觉行圆满。那么用自利利他来讲的话，就是自利利他以及二利菩提，对不对？那么用觉来讲的话，就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啊。那墨学认为用这第三个会比较好，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而自觉就包括了因行果德超二乘成众行啊，巨大神力啊。那么巨大神力就是要教化了，倒不是要得到神通。各位知道那个神力的意思就是两种啊，两种。第一个就是得大自在谓之神，那么不生烦恼谓之力啊。你有烦恼，让它不生的力量，这叫做力。神就是自在。那么照佛的果德来看的话呢，它的自在有十种自在啊，这个在经文当中都会讲了。那么他力的部分其实跟这五颗其实一样，只是把主体换作是一切众生啊，换作一切众生啊，所以还是五颗，所以他这边就略而不列，略而不列。那么约觉行圆满，就是约得果、得佛果这个地方呢，加上他把它分成四颗啊，就是第一个为自他圆满当学，就是觉行圆满节前哈，节前面两颗。然后呢，不只是如此，还要得佛的威仪。然后呢，再来就是佛的正行。佛成佛之后，不是处在他的常寂光净土就不动了哈，他还是依他的本愿呢，行两种行，什么行呢？成熟众生，严禁佛土，啊，严禁佛土，啊，这就是佛果的般若德，般若的功德。那这个我觉得跟汉传的这个教法呢，法义呢是比较一致的哦，所以我觉得其实只要对位，这就是发心。那么于是回头过来之后呢，就知道了这一切是关键的。但是呢，在所有这些般若的功德的背后，真正一个修行者在这个为前提的情况底下，你说你自利的功德在哪里真正得清凉自在的受用，就是在魁梧这个地方，令离淫欲。淫欲就是执着，就是贪，就是染浊心。那么于是你看看哈，底下的那个子二四三颗，第一个知道受欲是有障碍的，我们一切轮回的过患都是因为受欲而来的啊。我们被五欲六尘的障碍，五欲六尘本来不是障，我们于中生畏，于是呢染浊心就生了。而你如果染浊在那个畏上面的话呢，那么你就轮回不停啊，出离没有那个可能性啊。这就是过患想，随时要对五欲六尘起过患想，那么这就是出离心理。那么呢，当你能够修菩提分法而得到离欲的清凉自在果德的时候呢，就知道得。所以我们说啊，无所得其实是有所得的，可是这个得其实就是看破放下，得到一个看破放下的功德力。于是呢，断欲者有得啊，有得。所以这边是约世俗地讲有障有得，这个还是恶法啊，还是恶法。可是这恶法就要显出一个不恶的功德，就是除疑啊。除疑其实用疑不太好，用疑也 OK 了，但是最重要的是除惑，就是根本无明啊，就是除惑，就是得到那个除惑的智慧，知道啊，原来这一切的烦恼无明是无体的啊，无明是无体的，是得到这个根本大自在的一种正观，究竟的正观。所以这个才是我们发心的功德。所以前面都还是属于世俗地的发心啊，那圣义地的发心就是要得到除惑根本的智慧的发心啊。所以这个大概是这一段文所谈的。那到这里为止呢，凤波品还没有完啊，凤波品还没有完。所以各位不妨翻一下经文。所以为什么我在发心那个底下呢，引了一段经文。这个经文呢，在方广版本的11页，各位看一下啊。所以前面呢，可以说是这个发起序啊，通序别序讲因缘。那么在大般若经600卷当中的第二会呢，它还有一品叫做欢喜品啊，叫做欢喜品。墨学在讲这一段文的时候呢，就把11页这段文呢、啊，第三行开始。尔时佛知一切世界若天若魔若梵若沙门婆罗门若天若钱达婆人阿修罗等及诸菩萨摩诃萨少尊位者一切皆集。这是节前讲前面的法会因缘已经满了，对不对？从这里开始呢，第二会呢，就大般若经第二会呢，就把它定作欢喜品。 那这个宽洗品这一品呢，在罗斯法师的这个版本当中，并没有别立一品啊，他把它从这里生前啊节前身后定了一个另外一个风波品啊，风波品，风波品就是讲出这个般若法会的传承啊，传承，这是由过去诸佛传承到释迦牟尼佛，于是呢，法会因缘聚集了啊，所以他用风波品来取代这个欢喜品。那么从这边呢，就是欢喜品的开始。那底下呢，当众会佛之众会以及呢，佛就告舍利弗，底下这段话就是一切种子啊。这个我们前面呢讲八义哈，般若经八义的第一义的开始。看这边就是我引来这段文，佛告舍利弗，菩萨摩诃萨欲以一切种子一切法啊，一切种子一切法，种就是差别，就是能生。能生法的众多可能性，那么知一切法就叫做智，所以为什么佛的智慧叫做一切种智，就是这样来的啊。差别而由差别相知无差别义啊，所以知一切法还要加上几个字无二啊，以一切种生一切法的差别相，对不对？由这样子建立一切法，但是由建立一切法的差别相当中呢，通达了知缘起以后呢，就证知一切法怎么样？不二相。不二相，这就是一切种子的定义啊！一切种子就是这样定义的，以一切种子一切法。那么，如果你要成熟这一切种子呢，当习行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波罗蜜就是下手啊，就是下手处。那这就是发心，发心是这个心，这个心呢就叫做无上正等菩提。这个菩提心呢，才是我们发一切种子，就是成就佛果的智慧。啊，成就佛果的智慧。那么这个我们前面来看的话呢，就是以旧法门来明般若了哈。这个是我们前面上礼拜所谈到的这段文。于是底下就开始先总标定义这个六度，所以这边的六度可以说是总标的。我们不妨再看一下哈，11页倒数第四行，他说啊。佛告舍利弗，菩萨摩诃萨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以无所舍法因具足檀罗波罗蜜，对不对？那么总纲就是不住法，不住法就金刚般若经所谓的无所住，对不对？无所住要生心，生什么心？生六度心，六度心以檀波罗蜜不思相来做总摄啊，所以他就以不住法来做标出金刚般若智慧的所谓的无住。那么以下的六度讲生这六度的心，六度的心又设在不思。那么布施功德要圆满，要成就安忍，所以呢，在《金刚经》就抉择檀罗跟忍波罗蜜两度啊，各位应当可以熟悉啊，熟悉。那这个大概这样子讲哈，各位就可以明了了。那底下呢就标列法门了。那么这个法门呢，有底下哈，底下这六度讲完了以后呢，各位翻过来是12页第二行底下。菩萨摩诃萨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中不生故，对不对？啊，由这一切法当中，虽然是建立一切法，但是知道这一切法虽然可以因缘建立，可是实际上缘生而不生啊，缘生而无生，这个道理应当要明白。由明白无生呢，生而无生，这个明白了以后呢，还要能够具足修底下一切的万行，所以呢，四念处底下这就是万行，这就是这边所谈到的所有这些事情。所以现观的注释本呢，就把它归纳成22个，啊，归纳成22个。各位也不妨可以自己去对对看哈。从这里开始呢，就先标列发心，发心既然要成就一切种子嘛，那一切种子它的差别相啊，它的差别相就是22相啊。我们不妨看一下这个白板了啊，我们就不看经文了，经文就留待我们小班再来讨论哦，怎么样去看这个经文。所以以后我们希望把这22颗的这个。现观庄严论的对读文字呢，都把它改写成经啊，经的文字，这样的话就可以自己知道怎么样对位，相应去具足修行。那么第一个他说叫做住伴喻，住伴喻啊，像墨学在这个地方啊练讲啊般若跟瑜伽的经论呢、啊，已经5年了，到这个地方墨学才有一点觉得住伴喻住伴因缘才刚刚成熟。啊，就是说，哦，我如果要开始发起正行呢、啊，这个正行所需要的东西，啊，所需要的东西，这还不叫资粮行呢、啊，这只叫做助伴因缘。 你只是把诸般因缘修集了，啊，先修集了。那么修集不是说就去把它收集，不是拿个书单把它收集。收集来之后呢，还要略读，知道每一经论它的宗旨、行法、大概的次第如何的衔接跟应相应，这个之间呢，大概都要有一个通盘的了解，这才叫做助伴喻。助伴喻就是要你的起正行后面的因缘呢不生障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这边就其实包含很多了。那么第二呢，叫做义要，义要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以一切种子一切法就是义要。但是呢，你不要又以为佛果那个德啊有法可得，所以要有第三科来配合，就叫做增上义要。增上义要呢，你们不妨就在底下呢写以无所得为方便，以求哈求无上正等菩提为愿。所以你不管在行什么法的时候呢，不管那是所谓的这个独觉声闻乃至于菩萨法，都别忘了所有一切法都是什么，都是佛乘啊，都是达到佛智。你所求不应当是求二乘果，不应当求人天果，也不是只是困在凡夫菩萨行当中啊，这些都是不对的。你不管行什么行，学什么学，都应当以什么为求，应当以求以无上正等菩提。你的所求不能离开这个东西啊，所以那个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叫做义要。所以你行任何行，学任何门，都不能够离开这个所求，这个所求处处都要相应。但是虽然有求，这个求又要以无所得为方便，就叫做增上义要。这两个很重要哈，这两个加起来才叫做中道啊，才叫中道。那么因为呢佛是三界的大导师啦啊，所以人天乃至于声闻缘觉菩萨都是以他为依的啊，都是以他为依的。所以第四种啊，第四种行呢，发心行呢，就叫做修三智。那三智就是一切种智、道种智还有一切智。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只是成佛，那么对于呢声闻缘觉菩萨那些小小的行门呢、法门呢，我就没念欧啦哈，那就是了解一个究竟空义，这个不够的哈。我们还是要修三智啊，修三智背后就是显出遍学般若的功德啊。般若啊，处处就叫我们要去劝遍学，遍学还要怎么样？还要能够胜出啊。所以墨学经常以这四个字呢，来当修三智的一个总词。所以这个在藏传辩经他们就会讨论呢、啊。那你修道种智会不会只是成就一般的凡夫菩萨行？你修一切智会不会只是成就了声闻缘觉的果呢？那么其实不会的啊。那么发这种心学这个门，只是为这个三乘的弟子呢未来啊做开导啊，做开导当做资粮的啊，当做资粮的。所以因为为自己来讲呢，他没有我人众生受者相，所以这一切智这一切法门都不是为自己而学的啊，都是为一切众生得证无上正的正觉，或者是得证涅槃的彼岸而学的，这个目标是非常确定的。那这个目标呢，就开做第二门跟第三门。那么修三智是果了，那这个是可以说是界定目标了啊。我们如果说目标要怎么叙述，目标就是这四颗，那么底下就是下手，那下手就是实地，所以大乘不共就是实地啊。从所谓的集喜地一直到法云地，总有十地。那十地修什么行呢？修十度，就是十波罗蜜。所以你看哈，从第五颗开始到第十四啊，这十颗就是十度，对不对啊？布施、持戒、安忍。那么那个各位只要去听那个白云老和尚哈，他一直都会在讲十度的时候呢，讲到忍度的时候呢，他就说我们中国人呢、啊、自己发明把忍度讲成忍入波罗蜜。他老人家一直认为这个名词这样子讲不好啊，他说本来这个词啊梵文就是忍波罗蜜啊，如果你一定要凑两个字的话呢，可能用安忍会好过于忍入，因为忍入是世间相是吧，把人家念吗例如呢忍难呢啊，压住自己的习气，没太想去没太硬吹硬激， 啊，乃至于你用木杖打人，当然是更不对了哈。那这个呢，叫做忍辱。可是呢，这个忍辱也跟般若相应，所以不应当叫做忍辱，应该叫做安忍啊。因为你有智慧观照嘛，你没有我人众生寿者相，你离开这四相，就没有所谓的有寿者嘛。那没有寿者，哪来的忍可言呢？所以那个忍应该加上一个言字边，对不对？是认识，你能够很清楚的认识一切的所缘是无自性的存在。所以呢，所有一切都是你的顺利增上缘，都是你今天成佛的助伴。所以你都看到一切的境界呢，没有嗔，没有憎，没有爱，没有这些分别，你哪来的忍辱呢？所以他老人家就建议要把这个忍呢、啊，忍辱用安忍这个名词可能会好过。然后呢，再来就是精进呢、啊，静虑。藏传的教导呢，他们也认为禅定不好，因为禅定共外道。所以他们认为这个禅波罗蜜把它讲成禅定波罗蜜不好，那么照智德大师的说法，它有种种名称嘛，把它改成叫做禁律波罗蜜，可能会比较符合大乘三昧的定义啊。所以墨学在这个地方就采用了禁律，不用禅波罗蜜啊。那么这个会比较跟大乘三昧的定义呢，性相可以一致啊。般若，那么一般我们也会看到智慧，像藏传他们很挑剔那个名言呢，所以他们认为智是通世间啊，所以呢应当只有慧。可是讲慧般若蜜呢，就不如用原文，就直接用般若波罗蜜啊。这是一些名词上的运用。那么再来就是由方便由般若波罗蜜所生出的四种般若蜜，就是方便、大愿、力跟妙智啊，跟妙智，这加起来呢总共有十种般若蜜啊，十种般若蜜。那么这个呢，在经文当中就处处见了。啊，就处处可以见到了，那么再来呢，这里呢就是成就所谓的啊自他圆满嘛，哈，自他圆满。各位把经文呢翻到第22页，22页的最后一行，啊，经文22页最后一行，啊，我念一下文哈。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欲学诸佛威仪，当学般若波罗蜜，对不对？到这里为止的前文呢，大概把自利利他的一切的果呢，分作五种啊，就是因行、果德、超二乘、成就众行跟大神力呢，大概分这五类呢，已经科解说明完毕了。那么从这里开始呢，就对到嘉祥大师的丑恶啊，得佛果的丑恶，得佛威仪当学般若波罗蜜，有没有？好，这个是所谓的学佛威仪。那么丑三呢，在23页倒数第五行，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若欲出家日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是日转法轮，就是你应当要发心呢。当你在菩提树下成正果的时候呢，你那一天就要开始转法轮。那转的是什么法？那么于我们天台的判教来讲呢，那个时候转的就是什么华严。对不对？华严的法会，就为一切法身大事呢，阐述自己的自证境界啊。那么从这一刻开始呢，就是我们嘉祥大师这边所谓的第三丑三成熟众生。所以众生是这个，众生一定要从自性众生开始啊，开始延展到十法界一切的众生啊，从自己的自性开法眼镜呢，乃至于延展到无量阿僧祇的众生。这里是成熟众生这一科。那么翻过来24页啊，正数第五行，我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世界中无淫欲。意思就是说，从前面呢就讲啊，成熟众生，众生就是一切的众生都能够蒙活因缘的教化。那么从这一行开始呢，就是成就了这个正等觉以后呢，让他的世界，这世界就是佛的国土了啊。这国土当中呢，没有贪嗔痴，没有三毒之名，乃至一切一切净土的愿，就从此发起。所以这一颗就是第四个丑四，严禁佛土，严禁佛土啊。所以你们在天的那个部位呢，就写上严禁佛土。那这个文呢，你们都可以自己对到那个啊，法云禅学院的那个善本书啊，它其实就是把文已经对位对好了，墨学只是在这边再提了一下。好，那这里呢可以说是这边的说明。然后呢，我们往《奉波品》后面 后面翻到27页，27页第二行下面三个字，舍利弗，舍利弗，薄佛言：菩萨摩诃萨，云何因行般若波罗蜜？对不对？佛告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不见，对不对？底下开一堆，这里呢，就是我们这边开始所谓的教授。所以各位回到科判第二页，在第二页上面呢，我们刚才讲了心一呀、啊，把广灿眷学讲成发心，对不对？啊，这发心就是这22项啊。刚才讲到这个妙字了，我们把它是念完了。那再来呢，就有神通啊，神通当然是指这个共三乘的五神通，佛不共、阿罗汉啊，不共的六神通。二资粮就是福慧两种资粮啊，福德跟智慧两种资粮啊，我没有写，自己就要知道了。那么下手处当是三七菩提分啊，那么三七菩提分的所依呢？所依是悲啊，所依不是悲。那么成就啊，需要在悲所生定当中呢啊，发起毗婆舍那观啊，所以毗婆舍那这边呢，应该是说成止观双运了啊，这个文是直接从。罗思宪的那个文本当中，我抄下来的。那么有了毗婆舍那的慧以后呢，就会发起啊三昧跟陀罗尼的智慧。那么最后在第九谛的时候呢，成就什么事无碍变。所以呢，第19课叫做总持，总持就是陀罗尼加三昧啊，不能只有讲陀罗尼啊，陀罗尼必须依止于三昧心啊。所以总持辩才呢，指的是事无碍变啊，指的是事无碍变。那么20呢？四法无单呐啊，这四法者啊，你要说四圣谛也可以啊。那四圣谛呢，就是三法印啊，三法印。那么藏传呢，就讲四法印。我们三法印是什么？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然后归什么？涅槃极境。那么如果藏传的话，还多了一个有漏皆苦啊。所以这四法是指这四法啊，就是三法印加一啦。那藏传就是讲四法印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有漏皆苦啊，有漏皆苦，这是四法无单呐，这段文所谈的。那么21呢，就是《法华经》的密义啦，《法华经》的密义就是没有三乘，究竟就是一乘，对不对？所以呢，瑜伽行呢，唯识家呢，都把种性呢分作五种种性。那么五种种性呢？是约因缘来说的，由因缘成立差别种性啊。约圣义来看的话呢，是没有种性差别的啊。所以经文后面就会讲到了啊，这个本性注种就什么，没有菩萨聚义，对不对？以无义为菩萨聚义，那个无义者就是无种性差别相。那所有一切种性差别相呢，唯一共道是什么？究竟都要成佛嘛，对不对？就应该成佛。这个是21科啊，显出这个义。那么22呢，就是法身。那上礼拜我也讲了，那么整个现观最后一科第八就是法身这一章。法身这一章就是三身四智，那越藏传来讲的就是4身。那为什么比我们汉传多一身呢？因为它的果报身呢，把它分为自受用跟他受用啊，所以就变成4身了啊，就是法性身。然后呢，自性身就是果报身了，果报身分为自受用跟他受用。啊，再加上应化身，就变成4身了啊。那么汉传的4智呢，他们就说成5智，就是把一般的唯识的4智呢，就多加一个法界体心智啊。那么这个4身就相应4土了啊，4身就相应4土啊。这就是法身这一章里面所谈到的范畴啊。我想大概略说把发心这一章呢，就到了这个风波品哈，风波品的中后段就完了。那约经文来讲呢，就是27页。27页第二行，当知菩萨为众生故，啊，为众生故受五欲，对不对？由此来显出超二乘功德的差别。那么从这底下呢，这个嘉祥大师是把它说底下呢是约第一门呢来修智慧行。各位不妨翻回科判第一页，第一页面这个还是在第二页 ，sorry， 请看到第二页。第二页各位看到第一行左边上面。心二正说般若有没有？那么正说般若那个地方呢？各位就标第二科，就是现观的第二科叫做教授。那么各位看到教授呢，就不要以为是大学那种教授， 这个的教授呢，在经文只要看到教授教诫，就是教什么？教戒定慧三无漏学。那么教授尤其是教止观啊，所以各位不妨写四个字：教授止观。因为止观是成就圣道所依，所以只要发心过后，按照一切经论的说法，按照一切经文的说法，当然要开始闻思修。那这个是解门，那行门其实要同时发起的。所以自量道跟加行道虽然是两道，可是这两道是同时并进的，不是先去修自量，然后呢再来修加行啊。所以闻思修是一时成就的，一时不是说一个时候同时做三件事，闻思修当时是次第发起，不过同一个时候要三种慧哈、啊，智慧行啊，要反复的去练习。所以自量道跟加行道是同时并进的，经文就讲了，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对不对？是两轨并进的，那止观也是并进的。那么呢，教授止观就要依二门修二行，这二行指的是智慧行跟功德行。智慧行跟功德行，那功德行呢就通福德门了、啊，通福德门就是把福慧两种资粮要具足。那么当然呢，你的行加行当然要修什么？主要就是修这个四种色抉择分以后啊的资粮。那抉择分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把闻思修三慧归到什么？归到三摩地，在三摩地当中呢，能够正观所缘啊，那么有所缘净性当中呢，了解净智一如啊，性相不二。所有这些道理呢，都要在这个止观行当中发起。那么这底下呢，依二门，哪二门呢？魁一，依第一门；魁二，依四谛门。那么我们经文27页这边呢，从第三行开始呢，就是约第一门修智慧行。好，从这一刻开始就是第一门修智慧行。这也就是我们现观第二科啊，教授止观这一科的啊正行处。那么呢，它就底下呢分作子一、子二，子一是开宗，开宗底下呢丑一是正视般若形象，眼一是约二空说般若所观空啊。所以呢，从所缘观一切所缘呢无有自性，所以他说啊，不见菩萨，不见菩萨智，不见般若波罗蜜，这是三轮体空，对不对？一切的所缘境都是无自性的，所以不见就是不做分别，不去于所缘分别一切的性相啊，性相。因为净智是一如地，所以你去与所缘分啊，自性见呢，那你就不能够入智慧第一地门去修啊。所以从这里开始呢，就应该定位在这里啊，定位在这里。那么眼二呢，约二空说般若，讲能观空，这已经它标示就是讲习印品第三前半，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妨把经文往后翻，翻到后面习印品啊。所以前面呢一小段标所缘是空啊，就约二空呢来明所观是空，对不对？那么能观是不是也是空？当然也是啦。所以习印品就开始讲能观空啊。所以刚才那一段文呢，一开始就讲啊，行般若相就要依二空，哪二空？二取空，就是所取是空，就是所观空；能取也是空，就是能观空。所以28页习印品第三第一行，他就说：佛告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啊，行般若波罗蜜时，应如是思维。思维就是智，对不对？所以你要去观察，我是这样在想的嘛。啊，菩萨但有智，佛亦但有智，般若波罗蜜亦但有智，智就是名言啊，就是约佛的音声，然后安立下来施设名言嘛。所以我们都是约名言来观察一切的境界啊，对不对？或三摩地经当中不是一文吗？一文起观吗？那个文就是我们的智慧。那个文字不是我们的所缘了，文字这个时候已经变成我们的所缘字，所能观字了啊，变成我们能观字了。那么为什么要观它？它只是字，因为字没有体，它只是白纸黑字，对不对？名言无自性，所以一切的境界才可以显出字的体。所以字的体在境，境的自性就是字的自性，这个两个是不二的。那么约唯识的说法来讲的话呢，你观察这三轮体空，那个体呢只是但有智，但有智就是明眼，就是遍地所知，就是我们今天呢于尽种种分别呢，所以你才会认为说这个是菩萨，这个是这个修菩萨道的这个菩萨的主体，这个是果。那么由菩萨到佛中间呢要修般若波罗蜜的法， 所以呢，你把能修以及成就的目标以及中间的那个道，从因到果呢，分作三类。这三类呢，都是你自己的分别心所安立出来的名言。所以但观只是字，就是要观察一切的所依啊。我们不能离开名言，既然不能离开名言，那么我们这个智慧是越近而显的，不是自己先有智慧。因为你今天能够看到什么境界，就是你智慧到哪里。所以你的近跟智不能分，用你的近种种的差别来说明你的能观智的高低啊。所以这些呢都是不二互相观待的，这里就在显二空当中的能观空。所以呢，二取空可以说是般若形象观法的依止处，就依止这二空。这二空不是我法二空，是指能所二空。那能所二空中间要依一个意，对不对？那唯是意就是一，唯是无意是一显现。那中观呢，就依缘起性空啊，依不同的中见。那么同样在二取的心当中知道，我们能取所取都是自心取自心，而具自心不能取自心理，对不对？所以说有取其实是无可取，不能取你的智慧就是不可着的，对不对？那么今天凡夫也没有谁障碍你，是你自作障碍。那这个道理呢，都要在止观当中呢自作证啊，自作证，所有一切因果都是自作自受。那么既然是如此，解这个解铃还须系铃人，系铃人不是他人，对不对？于是我们对一切的境界就无所怪罪啊，回归在这一念心当中呢，心净就佛土净，心净就是成熟众生，国土净就是严净佛土。所以正业恶报同一念心就同时具足啊，一念就成就这一切的因缘，这就是所谓的般若的形象。那么如果我们刚刚学完的16分呢、啊，就16分的第一个般若的体性就是这个，对不对？般若体性就是这个。那般若体性就是般若的形象，所以形象就是不二，你行在不二啊，曰无相法，通达了之，生而无生的道理，其实就是这个。这就是16会的第二会讲形象，怎么修行？修行就是于不二法当中，与无相来通达生而无生的道理，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种功德呢，是超越二圣的。所以丑恶呢，说叹菩萨胜二乘，胜二乘。那为什么胜二乘？因为同样修空无相无作，二乘人就哎呀不敢动，对不对？就堕在那种无余涅槃的断灭。那么约大圣来说法呢，就说他们是灰身泯智啊，灰身泯智，就住在那个无余涅槃当中不能动。那么为什么这种二空呢，同样依着空无相无作而能够胜出二乘呢？就是不可得空。我们上礼拜曾经讲过这个东西的关键，就是以不可得空，以无所得为方便，这就是方便力。以这个方便力才成就菩萨到佛的功德。那么有无所得为方便做所依呢，修一切的众行。所以眼二呢，就是修众行，众行就是从四念处到18不共法啊，众行就是由四念处到18不共法。所以这些功德呢，一定要有超过二乘的一种功德力。这种功德力就是什么？无所得空的方便力啊，要依着无所得空来调练我的心性啊，不要在一切的分别心上呢随顺世间啊，随顺一切境界来有能观所观的对立的分别心。这个分别心呢，是不能够超越二乘的。不能超越二乘的。好，那么到这里呢，算是开始了教授的总标。教授，你要修学止观，就一定要知道总标义是这个。所以我们经文呢，继续往下翻哈。好，各位翻到33页，经文哈，33页，最后一行，舍利弗波非言：世尊，菩萨摩诃萨云何习印啊？前面呢就开始变总标这个般若的形象嘛。这边就开始我们怎么样练习呢？那练习呢，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7科了。上礼拜讲了7科，科判来讲的是第3页。第一周说般若啊，由此开始呢，丑一第一周说般若，眼一证明习印般若。那怎么习呢？舍利弗就在这边答了嘛，问了嘛，对不对？问了以后呢，佛就告舍利弗在34页第一行，佛就答舍利弗说啊，菩萨摩诃萨习印色空，由此呢开始开5蕴12处18界。所以蕴界处呢，可以说这几颗呢，这3颗呢，就是我们一切止观的所缘境，对不对？那么观察这一切的所缘自性是空的，这叫做习缘习。好，从这边开始习缘习。 那后面呢，我就不帮各位学长对位了，我把起点先标出来。好，从这里开始呢，就是习缘行啊，习缘行，就是舍利弗问。那么，既然讲不得形象是这样子，是二取空，以无所得为方便修一切的万行。那么，我们怎么开始呢？就是第一个，先取一切的所缘。那所缘呢，是共三乘的，都是在蕴切处三科当中所缘。观察这个所缘，自性是空的啊，不是只拿这个所缘来观察无我而已哈，还要观察什么一切法空啊，不只是观察人无我，还要观察一切法空，正二空真如，这才是习因般若的正行啊，正行。那么这个就是第一周说般若，那第二周说般若呢，是就相应。那么遮遣所缘，但是不遣什么？不遣相应，这是唯识的宗义啊。所以呢，第一周就告诉你一切的所缘怎么样，无自性。可是虽然无自性，你不能说是无所缘，不能说是没有境界。于是你修止观就放空空，心就给它放空空，不是，所缘还是有的。为什么？这是相应嘛。你今天是什么智慧？你智慧到哪里，你今天境界就到哪里。我们今天凡夫还有分别心的，还有能所对立的，所以我们的心就要在三摩地上作意取一个什么？取一个所缘啊！不管你用观呼吸，观你的这个四大五蕴的色身是不清净的，对不对？观你的心念的起灭，这都是所缘，这都是所缘。所以呢，唯识的修法呢是遮外境，但是呢不遣什么相应。所以这边就是这样子了。七种行，佛达的七种行，从无所缘下手。无所缘修三摩地，不能说无缘，还是有所缘。这个有缘应当知道，一切都只是跟事相应，对不对？唯识就说了，唯识相应。所以虽然呢，我们破一切法空，可是呢，不遣什么相应一切境界，境界还是什么如幻而有啊。所以呢，这个菩萨的正观呢，就是如幻三昧，就是如幻观一切法如假。假就是假因借因借缘而成立，从因缘来观一切，不要从一合相来观。一合相观是世间心，你要观察这一切一合相，其实没有一合相，智是空的，那个智就是名言空，名言空就是遍计所知毕竟空。先遣遍计所知毕竟空之后呢，有依他起起观，对不对？知道一切只是分别起的，而分别起执的因缘，除了因缘之外呢，别无自体。观察自体自然，自体无，自性不坚住，这就是唯识观的起观。依这个就是依他起观。观察一切法是因缘起的，有缘起起正观，不能直接观空，空无相怎么观？所以空不能当所缘，空只是用来方便遣出所缘的自性见，知道我们只是执着名言自性为实有，或者是呢变成断灭啊，成为两种边见。这两种边界呢，都是依于我人众生之后想象发的，这个一定要遣除干净，所以要呵斥这种所缘的自心妄执。但是呢，不能遣除什么？不能遣除相应境界。而相应跟什么东西相应？跟事相应。事相应为一切法的所依，可是这个相应的所依那个事呢，本身就是缘起，所以它不是有个事性在那个地方的。所以究竟到下一阶段之后呢，就知道事性也是缘起，对不对？缘生是分别缘所生，没有事的字体，你要知道没有事的字体，但是唯事相应，这叫做如幻三昧啊。说起来是教理上是复杂的哦，各位应当要花点时间。所以墨学才由此来说明了，你要学习般若，要把般若的意弄好，不能只是学中观的辩证技巧。中观的辩证技巧只在第一段，知道什么？正成一切法自性空。可自性空之后呢，你修三摩地依什么起观？还是要有所缘起观嘛。那个所缘不应当只是观名字，因为名字只能得定，你要起分别一定要观缘起，一定要观缘起。正确的应成派中观也是叫我们观缘起啊。所以呢，你正确的解释中观见跟唯识见，在修止观的时候多半都要抉择于切行。于切行就是要以相应起行，相应就是要观事体上相应而起的种种因缘相，因缘相。而这因缘相没有自体，也不是自然有的，自性第一刹那心暂起所缘，第二刹那心就不坚住了，所以它根本无住相可得。毕竟要用这样的教理呢，通达了之啊，通达了之才会呢行云流水啊，不会染浊在那个境界上面。就这样子一直不断的练习，我们在一切的境界上 一切时一切处如此清净用心，达到最后清净所缘的圣意啊，圣意心的形象啊，圣意心的形象啊，这就是就相应行说啊。我们就在那边多说几句话啊。那么对照经文就比较多翻几页了，翻过去。好，翻到44页，第二周说法开始啊。44页的第五行，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作是念，有没有？前面呢是叫你要这样思维，思维是什么？不见，对不对？不见是因为这一切法但有智，那只有智，你怎么可以对智起染净分别呢？起增减心呢？起常断见呢？对不对？你于文字相，文字相要了其意吗？了其意要开始发起正行，你怎么可以在知见上就生出有无的辨析的差别呢？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不对的啊。所以前面呢是不见，那不见之后呢，也不是真的无所见。到这边呢，就开始起呀、啊、相应门第二周说法，怎么样？不作是念，是要起一个正念。那个正念就告诉你，不要做这样的分别，说若合若不合，若等若不等等这些东西，就是第二周说法。啊，第二周说法就是我们科判第3页这边所谓的丑恶，第二周说般若。那这边呢就有7颗，啊，无等不等合不合，无极无迟。啊，不见有法出，啊，不见有法性分别，名法性无德相，不见智与净合，啊，当然也包括不合在内了，啊，也18界不与空合，18界表示一切法，一切法不与你的空智，那个空就是能观智，18界就是所观的法，啊，能观智所观法也不是合与不合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是分别见，这些分别见，所以你说有没有念？有，正念就是无念。无什么念？无分别念。你一定要起一个正念正知力，去一直不断的让你对一切的相的分别，但观名字空，可是因缘有，有是假有，有而不真，这就是观依他起性，有而不真，所以叫做假有，叫做如幻有，这样的观察。那么说这样的，因为这个时候呢还是奸杂啊，所以你还是会可能堕到偏激值，可是又警觉拉回来。警觉就叫正知力，观无分别，那个正念就叫做念无念，无念是无分别念，要以无分别念为正念。所说的一定要朝无分别这个角度，从平等的角度。那因为空师父来讲的话呢，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就可以说是修止观的次第，对不对？一定要真诚心，真诚心就是我这样一定要克己取证，我要对无上正等菩提呢不退转。对不对？一定要成就为止，中间呢绝对不能有任何迂曲，不能迂曲，这叫真诚心。清净，清净就是以无所着为方便，调练我的心，不会驻着在一处。然后呢，处处以平等为正念所缘，观所缘，但是不要以所缘的恶法对立来分别，这就是平等。因为呢，我们究竟要成就的智慧叫做无分别智，所证的境界叫做平等真如，所以我们观察的方向要朝平等。共相上去求，所以对于意相要存，对于共相要起观，要思维，对不对？然后呢，最后能够用最大的共相来总持，而最大的共相无非就是四法无端呐，就是什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正成涅槃寂静就是空。然后回头过来观察这一切的五欲世间，真实是有漏皆苦，这法本来是依他起，没有染，没有净。就是于中生什么流漏心，染着其味才会流转，有因有果嘛。所以因果的一手果，一手果的相续相就是这样生的，而这样的生根本就是妄虚妄分别而生的，本来没有那个字体，本来也不是坚固的，你一心能够相续断，它就是永断，对不对？再起那是你又染分别心起了，所以你会这样子夹杂，所以我们的心只是染杂夹杂啊，夹杂。这个就是大概啊，我们对到中观见也好，尤其是对到瑜伽的唯识见，你会知道，哎呀，唯识跟般若就罢呀，对不对？不是我跟你讲啊，你当然可以说，哎呀，《现观庄严论》是弥勒菩萨写的，弥勒菩萨当然偏颇这个唯识。那中观学者也认为，《现观庄严论》叫做自序中观、瑜伽行中观啊，随他们怎么贴标签呢、啊？我觉得那些标签根本对修行没有帮助，对不对？ 你要开始起观，一定要有所缘。难道说无所缘吗？难道以空相当所缘吗？啊，空相是谁的生命挖沟？空相就不离一切的色嘛，对不对？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跟空是不即不离的嘛。要依这个无二法来观嘛，啊，以无畏相来起行嘛，啊，这才是正行嘛。所以你要把这个道理从世俗地悟入圣义地的次第，说得清清楚、明明白白。你不觉得唯识见可能更好一点吗？可是唯识见是依于什么？依于中观而来的。我们用中观见来做到悟遍计执，一切的名字空，一切名字是什么？假施色。名字假施色是共唯识见跟中观见的。啊，不能说假施色的义是只有中观见讲，唯识见也讲假施色。解释密经就是唯识的经典，他一开始就讲合一合住，依什么？依一切法假施色。你一定要通达了这一切法假施色，你的止观才会办法起观。如果你把一切的观想的所缘当作是实有的，那会琢磨的。哎呀，委托菩萨带我去剃头，一下到舍界天，一下到无舍界天，笑一个无舍界天没有形象，委托菩萨怎么会在无舍界天带你去旅游呢？你四心自己去妄想分别，你还会说人家带你去天界剃头，那种魔会着得很严重的。啊，所以那种观想啊，不了解空性，空性不难，空性只是在第一段，知道一切的名字相、名言相，名字相不是文字而已啊，是你心生的种种想，那个想运，包括行心，那个动机的念头，那个念头总称都叫名言，因为我们能够去分别一切的镜像，无非名言，名言就是你的种子意识，就是你意识于这一切相当中广做分别。你这样的正观才能够去理解空性，理解空性才能够起止观的啊，止观一定要从依他起起观啊，了解一切只是虚妄分别而起。可是这个只是因地，究竟要证一切清源清净所缘啊，契入一切如的一切这个法界性啊，这才是整个修行的关键啊。好，所以我们翻过来，好，底下呢就开始讲往生品了哈，所以这一段我们就不说。那么到了49页呢，就要回到这个第二页来看总科哈。第二页的那个教授底下呢，人一是一二门修二行，就是智慧行跟功德行啊。那么这二门呢是第一门跟第四地门，那刚才已经讲完了第一地门。那么从往生品第四前半开始呢，就开始安立四地门，对不对？所以在世俗地上呢，记住哈，究竟义的第一是不离方便的啊，方便是摄持第一的功德行啊，功德行就是外现的相。所以我们今天呢修大乘，内密什么？内密是一切法空的圣义，对不对？外现什么？外现就叫成熟众生严禁佛土，所以一定要往生嘛，不管你求愿往生，你一定要成就佛智，佛智的依报世界就是佛土嘛。所以哪一个大圣行者不往生净土呢？只是净土各求愿行，各修法行，相应差别不同而已啦。啊，所以魁二呢就是依四地门，四地门以哪一品来安立？就是以往生品的安立。所以经文来讲的话，就是49页，往生品第四，就是卷第二。啊，各位翻到49页。这就是一四地门啊，四地门就是世俗地啊。那么世俗地前面呢，就要有前面的前所缘，用七种习来遣一切的所缘。那么呢，以七种念，正念念无分别呢，来修相应，对不对？修相应。那么修的相应之后呢，你还要能够以你外现的功德，因为你一定要对外宣告你要成就一个清净的佛土，然后把所有跟这个法行相应的眷属怎么样也渡到这个佛土里面来嘛。